弟兄姐妹平安，我非常感谢我们的诗班今天早上为我们唱了这么好听的诗歌，衷心感谢赞美主。那么在这边也是特别衷心的感谢我们的诗班的成员啊，不管是所有的成员、我们的指挥、我们的诗琴，每个礼拜这么样的衷心的摆上他们的时间练唱，每次在第二礼拜、第四礼拜当中，都我们献上非常美好的歌声，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更加接近神。我们谢谢我们的诗班，也感谢神在时间过得很快当中，我们知道今天是5月31号啊，时间过得好快，下个礼拜也就6月份就开始了。那我们诗班也不会休息的，所以在下个暑假当中他们照常在第二礼拜、第四礼拜要献唱。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期待更多弟兄姐妹可以参加诗班来赞美主。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来分享向着标杆直跑。好像这个没有电了，不晓得不哦还可以 ，OK， 这个已经在闪，就没有那个 power 了 ，OK。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要怎样活出一个向着标杆直跑、得着基督的人生。有5件事情值得我们大家的关注，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5件事情，在第三章当中。在第三章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我们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在第三章第八节这么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么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这个改变是改变从以前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我们认为是宝贝的事情，现在是改变过来。改变什么？改变我们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那个至宝。也许在我们的感觉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我们经历到的不是那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用他的一生的经历在告诉我们，当他追求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怎么改变，他怎么经历耶稣基督，他得着极大的生命的亮光。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的受苦观要改变，我们要同受基督受的苦。我们想说耶稣基督在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同他受苦，因为至少使徒保罗他就是同着基督受苦，他要补满基督生命当中的缺欠。基督现在天上他还在受苦，他在受苦的原因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这个受苦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基督还在受苦。所以保罗他被关在这个监狱的时候，他还在分担耶稣基督的苦。所以我们的受苦观要改变，这个受苦不是单单我们生命上、我们生活上的不足所受的苦，也不只是我们身体上的欠安、我们疾病所受的苦，也不是我们心灵上受到一些冲击打击所受到的苦，而这个苦包括更大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童女。当教会在地上不平安的时候，当教会有难处的时候，耶稣的心依然在受苦。那保罗他深深感受到他要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所以他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受苦观要改变，我们要同受基督受的苦。而在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我们经常想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而那种受苦的感觉大概是在受难周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深深会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但平常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感受到那样子。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同基督受苦，而且要效法他的死，不单单受苦，要效法他的死，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第三个是我们的生命观要改变，我们要怎么改变？我们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的。因为在3章13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不晓得以前在努力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以前我们把我们的全部的时间放在哪些事情上面，
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当你把你所有时间放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你会在那件事情上面，或者那件事情造就你，或者那件事情让你浪费你的生命。我们知道保罗一生当中，如果当他在写到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大概是他生命当中的52岁的时候，而他一生活了58岁到60岁之间，大概是58岁或是60岁之间，这个一般的学者看法。但当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52岁了。在他52岁的时候，他深深的感受到他的生命观要改变，要彻底的改变。如果他不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将会失去基督。基督耶稣在他生命当中就没有路可以走，所以他迫切的，他在调整他的生命观。这个调整生命观不是因为你年轻，也不是因为你现在是年纪有多大，而是当什么时候你感受到你必须要改变，你必须要迎接耶稣基督，就是从你的生命当中彻底来改造你的时候，在那一刻开始，你感受到那一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改变你自己，来调整你自己。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的，背后的我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到。所以你既然过去的，也许让你更加的开心，但是已经过去了。也让你更加伤感，不管那怎么样，那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是伤感的话，那就影响到你的现在的心情。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第四个这一章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使命观要改变，我们要竭力追求这个完全人。哇，这个是我们想到一看到完全人的时候，我们就大概要投降了。我是个平凡普通的人，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如何能成为一个完全人？当我们在中文看到这个完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个完全距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实在不配被列在完全的行列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所讲的完全，也许不是我们在中文理解那一般的完全。在第三章十五节，保罗他讲到最后，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来指示你们。”第五个是什么？我们的国度观要改变。改变什么？我们要活出天上国民的身份。是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地上暂时的居住。但是我们的身份在地上，神已经给我们特殊的身份是什么？是个天上国民的身份。这是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他认识他拯救我们，让我们的身份有个极大的调整。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都会调整我们的身份。也许你从一个移民，从一个拿一个绿卡，然后你要转换，然后要到最后拿公民的身份，这个是可以要慢慢转换的。相同的，当一个基督徒，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像一个会幕的那个，我经常提到会幕的原因是这样子，你也许只是到外院而已，但到外院那只是仅仅得救而已。就像你仅仅来到美国，你还没有拿到绿卡，你还没有拿到公民，你还在努力当中，为了让你在美国这个块地上生活的更好，而且更方便一点，你必须要做一些准备，你必须要做一些调整。我们今天的生命也是要这样，经常在基督耶稣的带领当中，我们要做调整。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他不断在做调整。当他25岁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是渐渐的在调整，在调整跟耶稣基督喜欢他的样式，他在调整。所以国度观我们要改变。第三章的20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的降临。我们要调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等一下我们会更详细的讲。那上礼拜我们分享生命中有三个你可以未知生未知死的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经常思考。而这个问题就是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个目，有没有一个标杆，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个标杆。如果你有标杆的话，我们以上所讲那五点你大概都改变不过来。但是当你人生有一个标杆的时候，以上我们刚讲那五点你就可以慢慢调整了。那这个标如果有的话，你这个标杆有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我们不断在设定我们的人生，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的改变啊，我们的计划的改变赶不上这个世界的改变一样。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断在改变，但是你有标杆的时候，也许你会在调整。但如果有这个标杆的时候，你这个标杆有没有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存在？ 如果有的话，你愿意为这个永恒价值的标杆付上全力来得着吗？如果有永恒的价值，你愿意为这个有永恒价值的标杆来坚持到底吗？我想保罗在我们看见最大就是他看到这个有永恒性价值的标杆的时候，他就全力以赴要来得着这个标杆。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所看见那个标杆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要得着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是他想得着的一切，所以他用他的生命 来得到这一切。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告诉我们他对这三个问题的回应，他说只是我们不好意思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以为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好，这边告诉我们说，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就那些使他失去基督的那些，都是真的是有损的。以前他当成宝贝，以为他用尽他的一生来追求的，他后来发现这些不是他所要的，那这他所得着的一切，反而是怎么样，让他跟耶稣基督阻隔了更远而已。所以他为那些事他失去基督了，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他生命的标杆，这是他耶稣基督为他至宝，是生命的标杆。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所以就把其他的不重都丢弃了，撇开了，把一些不是跟耶稣基督有产生直接关联的事情，就一一把他从生命当中抵离掉了。他说什么？说他，所以他就付出一切，为了得着基督。他在生命当中，他在这三个问题上面，他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他曾经说：“当人知道为何，必能忍受任何。”我想，使徒保罗他是一个知道为何，他为什么要丢弃万事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来追求耶稣基督？他知道为什么。因为知道为什么，他就必能忍受任何临到他身上的。当他被耶稣基督呼召以后，他成为使徒，他几次传道旅行当中，他仍然到犹太人会堂当中去传福音，不管有多少人要害他，要打他，要怎么样，他都不在乎了。因为他知道为何，他知道他要得到耶稣基督，他忍受一切的任何临到他身上的。所以包括在做监狱当中，他接受这一切。以前的水晶大教堂的牧师 Rob Shuler 他是在今年4月2号去世的，2015年4月2号去世的。他以前写了 一本畅销书，那这本畅销书 的名字叫逆境不在，强者永在。我们知道人生在世上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逆境，但是当逆境我们可以克服的时候，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可能成为一个弱者，但是当我们克服这个逆境之后，我们会变成从一个弱者当中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说逆境不在，强者永在。我们知道在整个属灵的这个道路的奔跑上面，我们清楚看见使徒保罗他是一个怎么样，他是一个逆境不在，强者永在的人。他的生命在告诉我们他怎么跟逆境，跟那些要阻拦他的那些事情，包括撒旦的作为，在奋斗着。所以他在神面前他追求一个强者，这个强者是完全的依靠主，来靠主喜乐，靠主站得稳的一个人。耶稣说什么？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当我们专注在某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农夫一样，我们要耕田，我们要手扶着犁，我们要向个目标前进的时候，要把这个犁沟把它犁得直的时候，我们只能专心一意的往着那个前面看。我们头一偏的时候，我们手跟着偏，整个都犁歪了。我们所的道路的奔跑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定睛是在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望着他看，所以我们就不看人，不看环境，我们单单仰望耶稣基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守护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 我们不需要东张西望，我们不要去 care 周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要我们这个人完全在基督里面，我们向着他的向着他为我们所定的目标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终必就得着耶稣基督。所以要得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说基督所做的事情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神已经把这样的权柄，神已经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当我们真的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想不到的，也不是我们能做的，是耶稣基督借着我们在他住在他在我们里面来做出来的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要一起看的经文，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只愿得着你。那这首诗歌它的歌词就可以完全的说明，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刚刚所念的，他说：“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俯伏在你荣光里。我一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至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请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我感觉到很多时候我把这样的福音诗歌放在最后的时候，有时候好像我们的都唱得不太熟，好像那个我们就站一下而已，所以我就今天把这福音诗歌就放在中间了。那我们可以学一下，我们可以唱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学这首歌，来唱这首诗歌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唱的话，你就小声的跟我唱好了，不好？我们把拍子唱对。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俯伏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以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一起来。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俯伏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
再次从头来，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
至为宝贵的主，
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
最后一次，最为宝贵的主，
只为宝贵的主，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
这首诗歌是保罗他的心声，他这个希望是这位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
他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们有在心中有这样一个这首诗歌的歌词的时候，我们在听到以下的讲道，我想我们会更加的有这样的印象。耶稣他对保罗人生有一个计划，保罗用其一生来回应这个计划，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也就是说，以基督为他所定的目标为目标，以基督为他所定的目标为目标。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在定目标，我们是在制定程图，我们定自己的方向，我要做什么，我希望在五年以后我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我希望我的工作达到什么样的进展， 我如果是个推销员的话，我希望我的业绩在五年之后我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可能是得到钻石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做这，我们要做那，但是当基督得着我们之后，我们有没有把生命交给主？就像这边告诉我们说，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以基督为他定的目标为目标。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基督在为我们所定的目标来做目标？保罗说他尝试用他的余生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他的，这是一种奇妙的构思。保罗认为，当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要把一个意象和他的旨意向他来开启。因此保罗觉得他一生必须继续的努力的向前跑，为的是不但不使基督失望，也不让自己的理想落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被基督得着而替他达成一些目的的。保罗一生，耶稣之所以得着他，耶稣基督在他生命有一个目标，有个目的要他去完成的。因此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向前努力和得着基督所要得着我们的。所以照了十二节，保罗一生的心愿是要得着基督之所以得着他的，他用一生来实践这个呼召，他也用一生来完成这个使命。我们看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问那一位向他显现的说，主啊，你是谁？在使行传第九章第五节，主回答说，我就是耶稣。就从那一刻开始，基督就得着了保罗。如今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能说他要竭力追求，为要得着基督当年所以得着他的。基督当时得着他，确实带着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不单单是神呼召保罗说向他要显现这个目的，现在要开启这个目标，同时保罗也有这样的认知，也有这样的默契来了解耶稣基督之所以得着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来，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好，我们先念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当主的话临到亚拿尼亚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十三节，亚拿尼亚怎么回答主？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亚拿尼亚当时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开始犹豫了，他开始感到迟疑不定了，要进去吗？但是将第十五节十六节的话就告诉他了，这是什么？这是呼召，这是所以得着保罗的原因。所以保罗用一生来完成这个原因，且用十字架的方式，用最壮烈的方式殉道来完成这个原因，到最后他一生就走这条道路了。在十三节十四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就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保罗他一生所定下的目标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件事就牵动整个一生的大业，保罗一生有一个非常大的巨大的事业要做的，他的效法在犹太教在法利赛教门那个律法主义当中，他是个非常棒的一个人，但是因为耶稣呼召他，这些一件事情就牵动他一生的大业了。那么看到这边我们看到向着标杆直跑，回应以主的呼召，背起十字架，全然摆上，活出神的荣耀，这是他一生在神面前要做的事情。过去曾经有多少事是你觉得重要的，但现在那些你曾经以为重要的事已不再重要了。如果有一件事是你觉得从今往后是必须的，是重要的，那是什么？ 使徒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保罗现在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使徒保罗有极辉煌的背后，他说忘记背后，那背后是什么？他有极辉煌的背后，那曾经是他引以为傲的，那可能是他最忘不了也丢不掉的。他曾经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加马列的门生，是犹太教培养出来一颗耀眼的明星，而恰巧在那个时候，初代教会展开无比的生命力，圣灵的工作以及基督复活的大能的见证，像野火燎原般的迅速展开了。而耶稣复活的见证充满在耶路撒冷一带的地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潮越来越多，3000个人、4000人、5000人不断地接受主基督耶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教会主就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教会，以致引起公会的注意，教会就受到逼迫分散到各地，所以就设立了安提亚教会。我们看到整个初代教会在圣灵降临之后，上个礼拜是圣灵降临节，我们说圣灵降临之后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说什么？当主的学生问主啊，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什么？神他自己放在他自己手中的时期跟日期不是你们知道的。第八节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圣灵开启这个福音的大门的时候，那是挡不住的，神所关的没有人能开，神所开的也没有人能关，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他自己有定夺，神他自己有定规则。所以初代教会慢慢在挣扎的时候受到打击，受到逼迫，好像分散，好像已经死掉一样。但是分散到各处的那些门徒怎么样？开始在各地方在见证耶稣基督，教会开始在设立。所以当主的告诉我们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在圣经当中有一件事就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有太多了，至少有36个、38个，但我今天就只举几个，让我们知道说这一件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多么重要。也许活到现在你还没有找到那一件事是什么事情，但我真的盼望当你找到那一件事情是你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一个标杆的时候，你愿意把你自己全人摆上去。所以圣经当中很多一件事，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先看一下，在创世纪30章31节以及撒母耳记3章10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念。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放牧你的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多闭耳聆。这么告诉我们说，当雅各他在巴旦亚兰为他的母舅拉班牧养他的羊的时候，那将近20年的时间了。在大概第18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拉班他舅舅跟他说，我当给你什么？你在我这么十几年当中你做得这么好，我的羊群从少少当中你把它变成满山的群羊，都是我的，我当给你什么？你才可以继续再为我再牧养我的羊群，好让我得着更因着你得着祝福，得着更大的财富。但雅各说，什么你都不必给我了，只有一件事情，你若承诺应承我，便仍旧牧养牧放你的羊群。一件事情，当雅各在巴旦亚兰为他的母舅拉班牧养十几年的羊群之后，他要找那件事情。那件事如果你继续练下去30章，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事情。原来他就跟他母舅在约定，凡是羊群当中有斑点的都归给我，以后都是我的产业，没有斑点的全是你的。所以在读他30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用策在致富，所以他就得到很多的羊群，他开始怎么用杨柳树在羊群在喝水的时候再开始做一些手脚动作了，以后生出来的羊群都是什么？都有斑点的。那斑点他们讲好是归给雅各的，对不对？所以拉班看了不行啊，怎么都变成有斑点？以前都没有斑点那么多，怎么现在都变成有斑点了？
他开始着急，结果到二十年的时候，亚班拉班跟他说的那些儿子们对雅各怎么样变了脸色。哎呀，不行了，这个人在我们家的财产被他抢走了，怎么搞的？怎么这几人生的养都是有斑点的？他们弄不清楚，他们搞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就这样大大的祝福雅各，所以雅各说只有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你找到那件事情了吗？耶和华向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觉得耳鸣，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见的，当你听到的时候你都耳鸣的，那么大一件事情，那你不敢相信的。我们再看一下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请，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也是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相同的，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件事。世人发现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找，就是什么？那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这是极大的权柄。这是一个让神在他生命当中，让神的生命有路可走一个方法。他在神面前求问，他这是一件事最重要的。也是说，由他吧，因为当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个妇女，他用了一个拿达香膏啊，打破浇在耶稣头上。他的同伴看到，学生看到就啊，可惜哦，这个真拿达香油可以卖三十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但意思是什么？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什么？是一件美事，是一件美事。我们为神所摆上，神在看，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件美事情。好，我们再往下看，再读一下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请，他说，我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的。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最后一件事，你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二章第四节跟二十节，我们请来念来。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二章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都是对幕后的教会讲的，在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啊，他说这两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他说有件事我要责备你。以弗所教会没有什么好责备的，但耶稣有一件事要责备他们，那件事就是主看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当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的时候，会引起神的注意，会引起耶稣的注意。耶稣基督在乎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说什么？说明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对不对？你们就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是当教会失去起初爱心的时候，教会所面对的光景，教会所走的路已经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件事情神要责备他。对推亚推拉教会也是很棒的教会，但是有件事也是神看不下去是什么？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了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是神对推亚推拉教会的一个指责。有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边很多有一件事情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大约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写出我只有一件事，这是一件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这是值得用他一生追求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已经找到一件你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事情吗？是读经吗？是祷告吗？是出来服侍神吗？不管它是什么，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再看到保罗在三章十五节的总结，是一到十四节的话，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个完全人啊，英文翻译是灵性成熟的人，就 spiritually mature 的人，意思是任何一个在信仰上成熟的人，
任何一个明白基督教本身是什么的人，就必须接受基督徒生活的纪律、努力和奋斗，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保罗在这边所要讲的一个完全人。但不仅仅这样，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上帝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当亚伯兰生了以撒的时候，上帝又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也就是说，应当在神面前做一个灵性成熟的人，过完全信靠神的生活，不凭自己行事，也不依靠外面的任何事物。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神赐给我们才干没有错，神给我们的才干不一样，神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神给我们恩赐不是 要我们自己来使用，为我们自己的。神赐给我们才干，赐给我们恩赐是为了谁？是为了他自己，让我们能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来荣耀他，来侍奉他，来敬拜他。能唱诗歌、能弹琴、能做很多事情的，能关怀的、能祷告的，神是赐给我们这个恩赐来给我们，好叫我们用这个恩赐来荣耀他自己。而这个恩赐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的，不是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把这个恩赐转换成我们的需要的时候，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个恩赐神会再收回去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一个灵性成熟的是过完全信靠的生活，他不凭自己行事，也不依靠任何外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全能的神他在寻找一种人，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全能的神在寻找一种完全人，在寻找完全人。一切不完全的都是由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离开了我们的那一位全能的神，就是 El Shaddai， 就是那一位养育我们全能的神。我们一离开了他，我们就像切断电源的电器，无法使用了。所以我们就像一个电器一样，我们一旦那个切断电源之后，我们的电器不 work 了。事实上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离开主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五节，耶稣说什么？因为离了我，你们都不能做什么，对不对？因为离了我，你们都不能做什么。因为你们是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常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对不对？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的。也许我们都不相信这一点，也许我们从来不相信说，我离开神，我是过得非常好。你的过得非常好是你自己的感觉，是你自己的觉得的满足，但在神的里面，神并不以那样为他的满足。神要得到是你这样一个人。所以神向保罗显现在大马色路上，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的时候，在耶稣在那一刻，他要得着保罗了，要得着他。所以我们坐在这里，神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那么真是成为一个完全人，一个完全不是你要你的道德高尚，不是这一切，而是你学习从现在开始，你完全仰望耶稣基督，在你一切的计划里面，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认定他，这样的时候，你就必成为在基督里面的完全人，在神面前的完全人。所以这样的思想，就真正的在神面前完全的人，是凭自己不能做什么的。所以这样的思想贯穿在整个圣经当中。所以你越早了解到这一点，你就越完全。因此耶稣才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可惜我们总是老得太快，成熟得太慢了，了解到太慢了，以致我们就丧失很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那这边保罗讲到什么？总要存这样的心。保罗他说总要存这样的心，的意思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为要得着奖赏。我们要一定要存这样的心，你要存这样的心，就是你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你要依靠他，你不再依靠你自己，你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再依靠自己的才智，你凡事都是依靠他了。那依靠他是最安全的，依靠耶稣基督是最保险的。你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最完全的， 在我们的上课当中，我们说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一切得着，我们一切所用，都是因着耶稣，靠着耶稣，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总要存着这样的心，总要存着这样的心，就是明白并且领悟，我们这些蒙神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必须竭力追求一件事情，就是使我们的生活脱离旧造，像一个新人活在神面前一样。就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什么，说这个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十五节到十节里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都不是从父来的，而从世界来的。在世界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说这世界与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所以圣经的作者在告诉我们这样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并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有一天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必要什么永远长存。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 第三节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说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中告诉我们，跟这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离开 这一切。如果我们还是活在老我的世界里，即使我们所做的事非常的美好，我们仍然没有基督。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所提到的尼哥底母，他是个非常成功的人，他是个非常在犹太人当中他非常有名望的一个法利赛人，他受到人人的尊重，但是他就要去找耶稣，因为他知道他的人生里面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他的人生是什么，是 nothing， 是一点都不值得的。也许他有什么都名声，一切都有的，财务都有的，但如果他真的没有耶稣的话，他将来是要怎么样，要下地狱的一样的。就算人遵照比孔子更高的这些伦理标准来生活，那样的生活还不是基督，只不过是道德与伦理的生活，那仍然在旧道的理的生活，仍然没有基督。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道德高尚，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做出什么好事情出来，我们能做好事情，能有好的道德，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天国的子民，来荣耀那一位选召我们的神。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这字好小。最后，我们是地上的暂时的居民，是天上永恒的国民。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把这段圣经念一下，十三章的第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请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存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让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真的很少传道人，包括我自己，敢像保罗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所写的那样，向听众做出呼吁，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大多数的传道人对他要说的话，都会用一种比较保留的态度来表达出来，不是依照我的做法去做，就是依照我所说的去做。但保罗不是这样说，他说听从我的话，他很清楚的听从我的话，并且学我的榜样。这告诉他是以身作则的， 他是行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他是照着耶稣基督所行的，耶稣基督在他前面前头行，他就照着这样去行，然后他也希望弟兄姐妹去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以下的这些还没有讲完的啊，下礼拜啊，下次我们会再继续啊，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往下补充一下啊。最主要是讲到天上国民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讲啊？下次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当中只有个目标，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标杆。我们眼睛一离开你，我们就偏离了。我们的生命一离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身上，不看左右，不看环境，不看人，不看这个世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主你，只见耶稣一人，不见其他的人。主啊，让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我们开始学习到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以前没有这样想过，以前没有这样做过，但是我们要学习保罗，在他52岁的时候，他开始警觉到，他就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的。主啊，让我们不要在背后让背后的事情来拉住我们，来缠累着我们，叫我们就是面向耶稣基督，迎向光明，奔跑前面你为我们所要摆设、要我们奔走的道路。愿你就愿你要我们达成的目标，我们就尽力去完成。求主加添我们力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